尊敬的各位投资人，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万德的邀请，我是兴业证券的医药分析师孙媛媛。那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医药行业2026年的下半年的一个展望。那首先呢，过去一段时间，医药板块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那其实我们从基本面来看呢，我们认为基本面方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医药两大核心板块创新药和创新药产业链的一个向上的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创新药的全球竞争力也是持续加强的，出海也持续落地。从未来2年看呢，商业化盈利也将进入到一个兑现的阶段。那在创新药产业链这个板块呢，我们也看到它的订单和业绩是进一步向好，CRO 全面复苏，CDMO 业绩呢维持较快的增长。那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呢，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基于整个资金面以及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持续的走低啊。我们认为这里面其实。基本面应该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我们认为呢，如果是一个长周期来看，我们认为啊，总体来说，基本面最终会反映出它相应的一个价值和它的价格。那具体来说呢，我们来谈一下基本面方面的情况。那在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看到QE 给大家一个数据啊，就是。创新药对外授权 BD 的交易金额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水平的一半。那中国 BD 的一个经济交易金额占全球 BD 已经达到了70%，这充分体现出全球药企对中国研发体系的认可。那这背后呢，本质上是我们研发端具备显著的效率与成本优势。那临床前周期呢，也是缩短30%到50%。临床入组速度呢也是显著领先，研发成本呢我们约为海外的1/3。那尤其是在一些细分领域，包括 ADC、IO 双抗、PD-1、VEGF、小核酸等前沿领域，中国企业已进入全球领先梯队。那我们也看到，在国内的政策层面啊，创新药的支持政策也是非常多的，包括了像医保和商保的多层次的支付体系逐步完善。叠加，整体来说，我们看到的首发价格机制优化等等啊，这都会提高整个国内创新药研发的一个热情以及投资回报率。整体来看，我们看到创新药板块将由估值驱动向业绩加全球化兑现啊驱动转变。那在创新药产业链这个板块，我们也看到这个板块的行业景气度是持续往上的。那首先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刚刚提到的创新药交易活跃度的显著提升，以及 BD 的一个金额大幅提升，我们看到它也会带动整个研发外包的一个需求回暖。那像出海这条线的 CDMO 板块呢，我们认为它主要来自于新分子啊，包括像多肽 ADC 双抗等高端产能的一个需求的逐步的一个释放，那订单增长确定是很强的。那在内需的像 CRO，这个板块呢，我们也看到整体呈现一个量增价稳的一个态势。那收入和利润呢，我们也会看到有望逐步触底改善。那上游像生命科学工具板块呢，伴随研发活动恢复呢，也是出现了边际的改善。总体来说，我们展望2026年下半年呢，创下产业链。有望从底部修复进入到一个业绩兑现的阶段。那在医疗器械、中药和消费医疗这个板块，我们整体认为还是一个结构性机会为主。那在医疗器械这个板块，我们会看到，最核心的一个增量还是来自于新业务以及国际化的一个增长。那在中药这个板块呢，我们看到库存的压力呢，其实是在逐步的减小。那同时，这个板块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有一定的红利属性的。那消费医疗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板块啊，它会有望受益于内需恢复。 那细分领域呢，我们看到眼科啊，基于这个术式升级呢，已经看到了一个客单价的提升，以及带来的一个毛利率的变化，行业的拐点也会逐步的去显现啊。所以我们看到，从各个细分领域来讲啊，应该来讲，创新药和创新药产业链整体的一个基本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其他细分领域，我们看到一些个股或一些细分的子领域呢。也呈现了一些拐点的变化。那下面呢，我们来分别来汇报一下相关板块的一个看法。那从整体来说呢，我们看到目前的整个的医药的持仓其实还是非常低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Q1 我们的这个板块 A 加 H 医药板块整体的一个主动基金持仓是9.73，那扣除医药基金后呢，医药持仓是4.46。那在医药基金2026年 Q1 对主动基金医药持仓的贡献是5.27。那同期呢，就是医药股在 A 股和港股的一个总市值占比分别是5.58和5.25，医药板块总体处于超配，那扣除医药基金后呢，是处于一个低配的水平。那么在整个加仓这个里面，我们看到，Q1 加仓靠前的主要是一个是医药研发外包，2.21%，那医药主题基金呢，也看到医药研发外包也是提升了1.85%。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创新药这样一个细分领域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这个板块未来的这个看点呢，就是会从此前的一个 BD 我们认为只是一个这个第一步。那未来的话，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个临床进展，以及更多的商业化中国的创新会逐步走向世界前列。那回顾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医药板块整体波动性还是比较大的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基本面其实是在不断的向好无论是 BD 的合作，亦或是说临床的数据应该来讲其实都还是比较重磅的那这背后的波动，我们认为整体来说，就前面提到的还是一个资金面的轮动。以及整个市场风险偏好降低，所带来的一个股价的波动我们觉得，如果是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去看，随着后面整个创新药的更多的像临床数据以及商业化的一个兑现，我们预计板块会迎来新一波的行情。那今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海外也有一些政策呢，其实利好中国创新药出海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海外的简化审批路径，它是利好中国创新药出海的一个商业化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整个从创新药的一个新的研发趋势来看呢，我们也看到。中国在这些新方向上其实都有布局，包括 IO2.0，包括 ADC 领域持续向前线推进多靶点、新载荷、多载荷成为这个 ADC 的迭代方向。其他的一些突破方向包括像 RAS 等等。那在这些新方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面的布局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创新在过去这几年，我们看到的一个创新的 BD 的这样一个爆发，我们觉得仅仅是一个开始。那未来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创新药能够继续在全球市场大放异彩。那从整体的这样一个交易的一个金额来讲呢，我们看到2025年中国创新药出海授权交易金额已经达到1356亿美元那。进入2026年呢，仅第一季度呢，整个的这个授权的金额就已经占到了全球交易金额的70%。 那从背后的本质原因呢，我们觉得核心还是中国创新药的研发效率更高啊，另外我们的一个成本也更有优势啊，另外我们的一个化学能力等啊，我们整体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基础其实也是非常好。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啊，在临床前环节啊，比如说从机制确认到 PCC 阶段，中国领先的 biotech 只需要12到20个月，而海外平均的只大概是24到36个月，国内药企能够节约30到50的时间。那我们看到在一部分的细分领域，尤其是 IO 和 ADC 领域，中国创新药企业啊已经领先全球。市场潜力巨大。那 PD-1 呢，单抗改写了肿瘤治疗的格局啊。我们看到，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双抗啊，包括像 PD-1/VEGF，我们也看到它有望把肿瘤治疗啊带入2.0时代。目前全球领先的 PD-1/VEGF 双抗都来自于中国企业。那同时，像 ADC 也是中国创新药出海最活跃的领域，ADC 能够代替传统化疗，同样也是肿瘤创新药研发的重要方向。IO 加 ADC 的联合策略有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治疗效果，为患者带来更长的生存期获益，同时也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创新药企业在肿瘤领域的优势。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从这个买家来讲啊，也是这些跨国大药企，它其实面临专利悬崖的一个系统性风险，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快速去从外部补充管线。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啊，中国提供的这些非常优质的管线啊，也是是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那我们也是统计啊，到2030年啊，190种药物将专利到期，大约3000亿美元的年销售收入将面临风险啊，所以我们预计要跨国大药企引入新管线的节奏不会放缓。在此背景下，中国创新药也有望持续蓬勃发展。我们也看到啊，创新药3.0模式啊，已经逐渐的清晰，出海加速。国内商业化也进入到一个兑现的时期啊，我们也看到，其实随着这个重磅交易的数量逐渐增多，对应的首付款比例其实也在逐渐的增加啊。整体来讲，我们认为啊，创新药从过去无论是 ASK 的数据，还是说我们看到整个 BD 的一个交易啊，从此前的产品到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平台的一些合作，未来啊，我们有望看到更好、更多的一些品种啊，能够快速的推上市。那从创新药这个领域来讲呢，我们觉得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些新靶点和新技术，主要是以下一些方面啊，一个呢是 RAS 疗法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逐步攻克成药靶点的肿瘤，从亚型治疗到全谱的多范式疗法呢，正加速发展。那 PRMT5 抑制剂呢，其所属的合成致死疗法，有望解决肿瘤精准治疗的未满足需求。啊，它主要针对 MTAP 缺失突变的肿瘤，该分型肿瘤在所有肿瘤类型中发现率达15%，在肺鳞癌占比有望达30%。另外就是自免双抗啊，那2025年以来呢，国产的自免双抗交易活跃，持续验证了出海的价值。那2026年，我们也看到多个自免双抗，它有望迎来密集的催化节点啊，比如说像这个 AD 啊，在哮喘、IBD 等多个自免是领域的都有望迎来临床数据读出或者研发进展催化事件。那减重这个行业呢，我们觉得也是进一步向长效化、口服化啊、机体成分优化、减脂保肌方向发展。 那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在商业化层面以来的口服小分子胶皮万药物呢，欧药啊，于2026年4月获批上市，用于减重。同时，我们也看到，像在这个小核酸这个领域呢，我们也看到 inhibitor ALK7 等靶点呢，在小核酸的这个早期研究中已经显示出降低体脂肪啊，改善体成分的一些初步的潜力。2026年呢，我们认为小核酸在慢病药领域呢，慢病领域也会有更多的潜力去释放。那比如说像新靶点和肝外递送呢，有望成为板块热度持续提升的催化剂。过多个关键里程碑事件的陆续读出，有望进一步强化小核酸在慢病领域的应用价值。另外，在实体瘤方面，我们也看到 TCE 疗法有望逐步去突破。那 TCE 的2+1设计与前药或遮蔽肽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它在实体瘤的一个应用潜力。那 TCE 呢，也在多个瘤种中验证了在实体瘤中的一个治疗潜力啊，未来有望进一步突破放癌种治疗啊与一线治疗。另外就是通用 CAR T 和 in vivo CAR T 啊，也是逐步的，它的疗法也是持续去实现突破啊。我们也是建议去关注国内企业的一些前瞻的布局。那最近我们也看到，其实相关的这个 in vivo CAR T 的这个公司啊，是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另外就是在 AI 制药这个领域呢，我们认为呢，它也是有望持续带来创新逻辑的一个持续增强，短期是看效率的一个提升啊。我们认为啊，如果是随着这个积累啊、数据啊的一些积累，那有望在创新新技术领域赋能研发啊，包括在一些新靶点的发现上，我觉得也有望带来新的看点。那在交易 BD 交易方面，我们也看到 AI 驱动助力的公司的一个交易在加速。另外，我们也复盘了一下美股啊，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啊，就是今年以来呢，创新药，整体来说股价是比较波动的。其实我们去复盘一下海外啊，这个创新药的一个表现啊，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资金轮动的效应。那比如说，它在这个 AI 科技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压制这个美股的这个创新药 biotech 指数 XBI 的一个表现。所以，对于整个创新药这个板块呢，我们认为一个长周期来看，那这个板块应该来讲还是中国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细分领域。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已经有出现了很多的品种啊，具备这个全球 best in class 的一个潜质。那在2028年呢，我们觉得会迎来这个商业化放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重要的节点啊。所以说，我们觉得随着后续的一个逐步的一个兑现啊，是日进兑现，那我们认为，这些优质的公司啊，未来是能够在全球啊大放异彩的。以上是创新药的观点。下面呢，我们再分享一下 CRO、CDMO 以及生命科学上游的观点。那 C 超呢，其实我们如果回顾2025年啊，确实整个板块的一个表现还是不错的。那2026年以来的这里面的公司呢，整体来说也是相对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啊，相对表现还是不错。那最后的后面的本质原因呢，我们就还是因为这个行业的景气度一直在持续往上走。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块的一些先到指标。首先呢，第一点是这个一级市场的投融资。那整体来说，这个板块的投融资出现了复苏的趋势。2025年啊，全球医疗健康的投融资总金额是644亿美元，同比增长10.4%。那从 QE 来讲呢，这个板块的一个投融 的情况呢，总体来说也还是保持一个稳定啊。那从我看今天最新出的这个5月份的一个数据啊，总体来说环比的一个增速其实也都相当的不错。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融资的情况啊，应该来讲从海外的话，从这个2024年开始啊，其实已经出现相应的一个拐点啊。那国内的话，从2025年开始，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点。那在这样一个投融资的一个驱动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更近的一个先导指标，其实就是这个新签订单啊。那么2024年以来呢，其实 CDMO 的订单改善已经反映到2025年的业绩，海外客户项目的确定性较强，多肽 ADC 双抗这些新分子的订单需求旺盛。并且国内 CRO 呈现加速复苏趋势。这里呢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体 CDMO 的一个订单的情况啊。那么2026年呢，CDMO 订单延续了2025年的增长趋势啊，其中多肽 ADC 双抗及多肽等这个细分领域的需求非常旺盛啊。那比如药明康的截至2026 Q1 的在手订单，增长23.6%，康农的这个实验室及 CMC 的新签增速分别为20以上和50以上，药明生物2025年在手订单也分别增长50%和28%，全球 ADC 及双抗客户的需求持续增长，浩源医药、药师科技他们的订单也有明显改善，随着项目陆续交付，2026年 CDMO 业绩段预计加速增长。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应的这个内需条件啊，就临床前及临床 CRO 的订单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拐点啊。那在这背后驱动力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授权交易金额屡创新高，license out 首付款超过1级融资投融资金额已经成为了第一大的资金来源。对外交易的活跃呢，也是缓解了客户的现金流压力，一级市场投融资也逐渐回暖。在国内需求端复苏、供给端持续优化的背景下，CRO 的新签订单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呈现量价齐升的趋势。尽管短期业绩仍然受到老订单价格因素影响，2026年起收入和利润有望逐季度反转。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啊，随着前面提到的一个投融资数据的一个变化，这样一个先导指标以及订单的一个变化，我们觉得下一步我们即将看到这个相应的一个收入以及利润的一个变化。当然，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因为海外线 CDMO 它其实是率先进入这个拐点期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其实在2025年的一个业绩表现其实已经相当好。我们觉得在2026年这样一个趋势还是能持续啊。那么展望后续的话我们看到一个是相应的催化是商业化产品销售放量一个是替尔博泰的全球销售，我们预计还是能够持续快速增长国内马氏都泰等管线呢也开始销售爬坡。口服药呢，在于2026年4月在美国货币上市，带动 CDMO 订单加速交付。后期的临床管线呢，也是将陆续获批商业化啊。临床后期管线啊，比如像礼来、罗氏等等啊，他们都也具备这个 best in class 或者是差异化的一个管线。获批后，整个 CDMO 的一个供应规模也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另外就是像口服多肽未来也有比较大的潜力。比如说像默沙东的 PCSK9 口服环肽抑制剂，还有包括自面免疫强生的口服环肽L23 拮抗剂等等。那环肽的话呢，其实分子结构工艺更复杂，并且规模化生产难度很大，对具备这个技术壁垒还有规模化能力的这个龙头 CDMO 需求更为迫切。除了这个新分子里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多肽这一块以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双多抗领域也是下一个即将爆发的赛道。 那这背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包括康方的这样一个上抗的数据等等，也会成为这个赛道，驱动这个赛道进一步变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那生物呢，其实是在这一块儿是提前布局啊。那目前它的新增分子中，双多抗分子占比达到33%，存量项目同面增长30%，这一块儿也是它的中。它整个增速最快的一个分子类型。那双多抗的收入呢，也是表现非常好，它2025年同比增速是超过120%，占总收入接近20%。那禾联呢，是在整个 ADC 这个领域呢，是一个龙头的地位。那我们看到，截止2025年底，公司全球客户数已经超过630家。啊，前20大药其中已经覆盖了14家，啊，它有这个强大的一个客户粘性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目前啊，公司具有全球最多的 ICMC 项目数量，全球市占率从2022年的10%提到了2025年的超过24%。啊，那未来来看，我们看到公司的一个商业化需求也将集中释放。2030年，公司商业化生产项目收入占比将突破20%。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啊，外需的这个 CDMO 其实是非常具备韧性的，新分子将成为它的主要的一个增长驱动啊，主要的增长驱动啊。我们也是建议在这个里面布局新分子，像多肽 ADC、双多抗、寡核苷酸的这样一些 CDMO。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呢，可以去关注 CRO 的一个复苏的一个趋势，重视他们的一个新签订单量啊的提升以及业绩的反转。那从这个内需这条线来看，我们看到它也呈现一个从前往后的一个传导。那生命科学上游其实在2025年就已经率先啊亮起它复苏的一个信号灯。那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看到往这个独立。它包括像临床啊，开始传导整个这个内需条线的一些服务的价格，我们看到也是在逐步的提升。同时，在上游呢，我们建议去关注工业端高增长的一个细分龙头。那这里面呢，我们提到的呢，其实是它的一个这个一方面呢，就是它的世纪出海啊，还是一个高增长和高盈利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国产替代加自主可控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在无论是国内的国产替代自主可控还是出海方面，都会驱动这个板块的一个持续增长。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医疗器械啊。那医疗器械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板块更多的还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主业还是在逐步的企稳的，企稳的核心原因呢，我们觉得，一个是集采呢已经基本覆盖了医疗器械的各个主要赛道，那扩围的边际影响呢也是正在逐步的去减弱。展望未来呢，我们觉得集采仍将持续扩围，但对行业整体的冲击将呈现边际递减趋势。那在设备这条线呢，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呢，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渠道去库存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去年的这个业绩没有跟招投标的复苏同步去增长，但是经过2025年的持续消化，行业的整体库存呢已经逐步回落至常态的一个水平，进入2026年第一季度，在上年同期高基数影响下呢，部分设备。这个品类的重要金额啊，因为这个基数原因啊，出现一定的一个收缩。那我们觉得展望全年呢，企业业绩将主要基于去库存工作取得较快进展的前提下，围绕这个招标的一个恢复节奏去展开。当然，我们觉得器械里面啊，最重要的看点其实还是在于出海那么整体来说，我们看到这个出海的一个潜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从整个过去来看呢，我们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基本上是能够在一个5到10的一个水平。 当然，这里面我们看到它的结构会有一些变化啊，比如说像这个设备里面的高附加值品类，它迎来一个爆发式增长，包括像 PET 包括像手术机器人啊等等啊，它们这些的一个增长呢，整体来说是突破了两位数。医疗器械的一个这个海外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占比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啊阶段性的达到了这个高点39.7的一个比例啊，但是随着后续逐渐回归到这个常规业务，我们看到2025年海外营收占比啊达到了38%。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细分领域，像体外诊断这个领域，它的海外营收占比从2019年的6%，大幅提升到了2025年的28%。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觉得中国医疗器械公司其实在海外的一个市占率以及它的一个品牌力啊，其实都是在逐步的增强的。那我们的一个出口市场也是非常多元化的啊，它包括了像欧盟、拉美啊、中亚啊等等啊这些地方增速还是比较快的。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出海的这个模式上呢，很多公司它也是在深化本土化布局啊，推动它的高端出口从量变走向质变。在新技术层面呢，我们认为也可以去布局创新前沿啊，进一步去打开这个行业的想象空间。那像在一些细分领域啊，我们觉得未来非常值得关注的啊，比如像脑机接口，我们看到国家顶层设计上是高度的重视。2025年呢，国家7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新的一个实施的意见。2026年呢，3月啊，我国发布的15规划里面也是，将这个脑机接口作为了这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个实际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注册、收费路径和医保编码上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打通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也显示了就是监管层对于脑机接口技术的高度重视啊，与审评资源的倾斜。那这里面尤其要提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脑机接口的一个这个价格啊，包括医保的这个闭环上，我们看到在这个支付端啊，能够快速的去完善啊，其实是推动脑机接口在严肃医疗进入规模化应用上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推动。我们觉得2026年也会成为脑机接口从技术探索迈向产业落地的关键的一年，因为今年一方面也有一些产品啊，其实已经上市啊，一些产品已经开始上市啊，同时医保也在对接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板块就是应该来讲是未来几年啊非常值得看的一个器械里面的一个细分领域。除了脑机以外，另外就是手术机器人。那伴随着整个机器人行业的一个浪潮，我们看到医疗领域的手术机器人啊，整个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那湖南呢，率先发布机器人辅助手术的一个相关收费，有望推动手术机器人国内的商业化进程。那国产的手术机器人，它凭借它的一个高性价比加差异化创新，整体来说啊，这个性能啊在不断的追赶进口品牌啊，同时这个价格的性价比又非常高，所以我们的一个国际化步伐其实非常快的。那微创机器人呢，像它在2025年啊实现海外营收4个亿，同比增长287%，它海外的速度占比提升到了73%。 那从它整个给到2026年的一个预期来讲的话，海外的增速还是会非常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去多去关注啊，有产品竞争力和持续创新力的一些国产的手术机器人领先企业。另外就是 AI 医疗，那 AI 医疗整体的发展其实也非常快啊，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我们前面提到的 AI 制药，还有包括像 AI 医疗。那 AI 医疗里面，我们看到目前来讲，像辅助诊疗领域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医疗器械这个板块的整体的看法，还是认为，一方面主业企稳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国际化其实是在。未来是有望看到一个逐步加速的一个过程啊，包括我们在全球的市占率有望进一步提升。另外就是一些新方向啊，像脑机、AI、机器人等等啊，这些拥有硬科技的这样一些企业呢，我们觉得未来也是非常值得去布局的。我们再看一下消费啊，消费我们觉得还是呈现一个结构性的机会，整体的消费还是要跟随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啊以及消费力的提升啊，我们觉得会表现出一个更大的潜力。那当下来讲呢，我们看到有兴奋变化其实是眼科啊，眼科的话，整个2025年随着这个屈光的术式升级，我们看到。眼科的屈光平均客单价显著提升，成为了业绩的增长引擎。那2026年 Q1 呢？这样一个渗透率继续提升啊，所以屈光手术还是延续了客单的一个提升趋势。同时，我们也看到 Q1，相应的一些眼科公司也有一个毛利率提升的一个变化啊，其实背后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术式升级。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眼科医院。开始出海啊，只会发掘到它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啊，管理模式输入也值得期待啊。那像这里面我们看到龙头公司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境外的一个收入呢，其实是增速更快的啊。包括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领域呢，这个种院及分院的模式呢，也是能够助力整个医疗网络的一个下沉的。那从整个人口结构来看，我们认为未来10年啊，整个医疗服务的内需稳健渗透力依然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啊，在这里面呢，会带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需求弹性。当然，整体来讲，我们觉得，它是跟着整个这个消费力的提升啊，未来是有望迎来进一步的一个拐点。中药这个领域呢，我们整体认为啊，它一方面呢，基本面其实还是在逐步的啊企稳回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去关注这些这个板块它一些关键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变化。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板块它还是有具备一定的一个红利属性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块的这个。估值呢，基本上已经回落到比较低的位置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整体来说啊，这个板块的一个这个渠道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从整个的渠道来看呢，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整体来说，这个库存呢已经接近尾声啊。那前期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因为2023至2024 Q1 呼吸道疾病啊，导致这个高基数啊，需要逐步的去消化啊，但在经过这个过去这2年的一个消化之后呢，看到整体来说啊，其实已经逐步的这个转向良性啊，转向良性。中药呢，从顶层设计来讲啊，其实一直是很支得到非常多的一个政策的支持的啊，包括就是今年2月11号，那么国 家卫健委啊，也是发布了关于印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啊，正式去替代了2015年版的一个管理办法。所以说，后续我们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纪要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那今年来讲呢，可能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变化也值得去关注，比如说像中药集采的一个扩围，还有包括可能有一些品种也会面临的压力，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在政策上需要去关注的一些变化。那整个的这个库存呢，我们前面提到，其实在变好的呢，这里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存货周转天数啊，其实。相较于2025年的这个136到143天啊，已经下降，已经收缩到了115天，比2025年其实同期是明显下降的，是2023年以来单季度最优的一个这个存货周转天数。同时我们也看到整个毛利率啊，也进入到一个上行的一个通道啊。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觉得中药这个板块还是去关注它的一个经营周期的拐点。那从不管是从周转天数的一个下降，还是从毛利率的一个提升啊，我们来讲，我们觉得都能看到今年还是有望看到一个经营周期拐点向上。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就是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啊，包括集采扩围等等啊。那在这里面我们也是建议啊，未来能够。我持续保持增长，同时呢，又能够有红利分红的一些标的。那疫苗和血制品的话，我们认为可能今年整体来说还是经营来讲还是比较稳健的啊，比较稳健的啊。那以上呢，应该来讲就是我对于各个细分板块的一个分析啊，最后再做一下总结啊。第一个就是创新药和创新药产业链啊，这两个板块的基本面还是非常的好的，它也是我们整个中国在创新这个板块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表现，而且在这两个细分领域，确实看到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是持续加强的啊，甚至我们看到在部分的细分领域，应该来全球是一个领先的地位啊，领先的地位。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是拉长时间看的话，这两个板块我们认为还是会给投资人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回报的。虽然短期啊，资金层面啊，包括风险偏好，可能确实有一些对股价造成的影响，但是我们觉得对这两个板块长期的走势，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那同时呢，在这个医疗器械这个板块，我们也看到它的一个国际化，也是在全球的这样一个竞争力啊，国际化其实还是非常有看点的啊。我们未来也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产品啊，能够在全球的市占率进一步去提升啊。同时呢，这个硬科技的啊，硬核的这样一个科技资产也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也是关注啊，在医疗器械里面能够有出海竞争力持续增强的一些优质公司，在消费医疗这个领域呢，我们觉得已经是处在一个底部的阶段。那未来来讲啊，我们可以去关注像眼科、齿科，包括中药 OTC 啊这样一些里面的一些优质的一个标的。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整体的一个汇报。感谢大家的关注。